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农历正月28，我是雅秋，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以对伊战争进入第三周，特朗普周一宣布将推迟访问北京会见习近平，称我们正在打仗，留在这里更重要。军事方面，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地面行动，逾80万人流离失所。美以联军空袭德黑兰东部电力设施，造成大范围停电。加法德意英五国领导人联合警告，以色列地面攻势将引发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初步数据显示，伊朗有1444人死亡，以色列至少有15人死亡，另有13名美军士兵及周边海湾国家20人遇难。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已有超过200名美军士兵在7个中东国家受伤。今天2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方面近日曾尝试通过多种渠道接触特朗普政府，希望重新开启外交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拒绝恢复谈判。据称，伊朗官员曾试图直接联系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政府内其他官员，以恢复外交沟通渠道，但白宫官员称，特朗普已指示团队暂不进行谈判，希望军事行动继续推进。
特朗普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协助重开霍姆兹海峡的呼吁遭到欧洲国家大规模抵制。德国国防部长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法国海军留守东地中海，意大利、波兰相继拒绝。英国首相斯塔默称不会被卷入更大规模的战争。欧盟外交负责人表示不会扩大海上行动授权范围。欧洲领导人面临两难困境，袖手旁观可能加剧能源危机，出兵则面临军事风险，且令人担忧重蹈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覆辙。英国前国防部长卡特直言，北约是防御性的联盟，设计初衷并非某一成员国发动战争后强迫其他成员跟进。特朗普警告欧洲不参与将对北约未来造成严重的影响，并讽刺道，包括盟友40年到头来却不愿意出手相助。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日指责一些驻有美军的海湾国家可能在公开反对战争的同时私下鼓励美国继续狠狠打击伊朗，并点名要求相关立场尽快说清。与此同时，伊朗当天扩大反击，对巴林、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再次扬言将无限期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敌人及其支持者。报道还称，德黑兰连日遭猛烈轰炸，首都部分电网和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
据《纽约时报》周一独家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古巴谈判代表发出信号，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必须下台，才能推动美古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此举旨在移除这一象征性的人物，但并不打算颠覆执政逾65年的共产党政府，已没有对卡斯特罗家族提出要求，具体操作方式留给古巴自行决定。65岁的迪亚斯·卡内尔长期被视为是没有实权的傀儡，卡斯特罗之身劳利托是与美方谈判的核心人物，预计将在幕后延续对古巴的主导。古巴周一全国停电，境内三个月已没有石油进口。特朗普当天宣称将有荣幸拿下古巴，但是拒绝说明将采取外交还是军事手段。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明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全球经济受到伊朗战争的负面影响，而亚洲成为本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供应危机的中心，特别是日本和韩国正因为严重依赖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影响其经济发展。而中国有庞大的石油储备，目前情况相对稍好。距离伊朗霍姆兹海峡比欧洲远得多的亚洲各国正在忧心忡忡。全球标普指出，在针对伊朗的战争爆发的初期，亚洲股市暴跌 10%，欧洲股市下跌 5%， 而通常被视为避险天堂的美国股市跌幅不到 1%。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艾丽西亚埃雷罗指出，中东原油无法从霍姆兹海峡运出，对亚洲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亚洲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能源需求量巨大，在亚洲除了马来西亚这个有天然气和石油进出口的国家之外，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依赖进口能源，尤其是海湾国家的石油供应。目前伊朗因为战争阻止油轮通过，在中东战争爆发之前，亚洲进口了经过霍姆兹海峡每天出口的210万桶石油中的 80%，仅原油一项就占亚洲大陆外部供应的近 60%。 中东天然气供应属于亚洲依靠能源进口的另一个软肋，占全球液化天然气大部分需求的亚洲需要购买海湾地区 83% 的液化天然气。而中国的情况颇为复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也是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之一。中国超过 40% 的原油来自海湾地区，而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联系，俄罗斯以折扣价向中国供应原油，同时中国也将其原油供应商多元化，转向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天然气方面，中国对经由霍姆兹海峡运输的天然气的依赖度不到 30%，此外，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足以弥补天然气或者原油的短缺。分析指出，最重要的是中国秉持其长期战略储备安全策略，建立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储备。凯罗斯公司联合创始人安外 安托万·哈尔夫指出，中国去年已经把其能源储备基本被填满，这些库存目前相当于大约13亿到14亿桶的原油，与4到5个月的进口量相当。中国官方已经暂停了燃料出口，并实施了4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国内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上涨，显然北京将自身能源安全置于地区经济发展稳定之上。
美国一项与中国官方民调机构合作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台湾抱持相对友善的情感，多数受访者倾向以非军事手段改善两岸关系。美国学界对中国民众进行民调，由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与艾默瑞大学发起，并与中国民调公司合作进行，于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期间开展，共访问2506名中国成年人。根据中央社消息称，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台湾抱持相对友善的情感。调查访问中国民众对台湾的感受评分，0到49的评分表示感受到不友好和冷漠，51到100之间表示感到友好和温暖，而中国受访者平均给出62分。另外，在台湾公开独立的假设下，81%受访者支持对台湾离岛进行有限军事打击，仅32%支持展开全面入侵，且认为使用武力只会让台湾议题恶化的不同意者比例高占50%，是同意者比例24%的两倍。在性别方面来看，女性反对动用武力的倾向略高一些，以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高，对鸽派立场的支持度越低。而牵动是否支持温和统一立场最明显的因素，似乎是收入水准。收入最低的受访者中，多数同意鸽派立场，收入最高的受访者只有约1/4支持温和做法。不过，大多数中国民众仍倾向以非军事手段改善两岸关系。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支持的做法，包括加强与台湾的文化交流，深化经贸互动，以及推出鼓励台商与学生赴中国生活工作等政策。根据南华早报分析，民调结果与六个月前的调查相比，虽然中国大众对台湾的态度已略有转暖，对台正面态度有所提升，且整体倾向透过共同推动和平交流来改善关系，但反对以武力实现统一的中国民众比例却有所下降。在2025年调查中，过半数 51% 的中国民众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军事方式统一台湾，但这次民调中支持不武统立场的比例降至 38%， 反对者升至 45%。 执行调查的学者表示，从民调结果来看，若中国有必要动用武力以阻止台湾宣布独立，多数人表示宁可采取针对台湾离岛的有限军事行动或实施经济制裁，也不愿爆发全面战争。学者也强调，这些结果是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前收集的，但部分回答很可能反映了当今地缘政治局势日益动荡的现状。
在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小众的工业技术话题，它已经被纳入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最新公布的中国“十五五”规划中，北京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并明确指出要加速人形机器人等各类形态产品的升级和应用落地。人形机器人所在的更广泛的领域，具身智能也被列为中国的未来产业，与人工智能一起，被寄望成为推动科技自主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今年春节开始，这项技术也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一批外形近似人类的机器连番登场，翻跟斗、跳舞、打武术、参加小品等等，短短几个小时就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然而，在政策和镜头之外，另一种情绪也在行业内悄然蔓延，警惕。对不少从业者来说，眼下最担心的不是人形机器人不够火，而是它可能火得太快了。过去两年，资本正以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这个赛道。根据瑞银统计，中国对人形机器人的投资额已经从2022年的 4.5 亿人民币增到2024年的40亿人民币，两年间增长近9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则预测，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170亿元，其中中国市场将突破85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一半。根据市场研究公司阿姆蒂尔，2025年全球交付的13000个人形机器人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企业。热闹的背后，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这些机器人究竟能为人们做些什么？一个新产品刚进入市场时，客户往往先问的不是它有多先进，而是我为什么需要它。一位资深行业从业者对记者说，出于对公司品牌的顾虑，他要求匿名。人形机器人今天进入家庭所面临的质疑，和当年配送机器人进入酒店时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客户还没有真正认可它的价值。这位从业者所在的公司正在研发复合机器人，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酒店服务等场合。人形机器人是在类似能力之上叠加了人的外形和操作能力，试图完成更复杂的任务。这两类机器人都属于中国当下最受追捧的产业概念之一，具身智能。业内担心，随着资本的大量涌入，人形机器人产业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新进者最常见的策略就是用融资来换低价，在缺乏品牌累计演算法能力和真实场景验证的情况下，价格往往成为他们打开市场的主要手段。先通过融资生产设备，然后再以融资换价格，快速的进入市场。
特朗普总统周一表示，他将要求推迟原定于本月底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计划。他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我认为留下来很重要。此前他还抨击美国的一个盟友过度长期依赖美国提供防务保护，代价高昂，原因是其中多个国家拒绝响应他派遣军舰护航波斯湾商船进出的呼吁。谈及那些拒绝回应他关于协助护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呼吁或反应冷淡的国家，特朗普表示，他一直认为如果我们有朝一日需要帮助，他们绝不会帮我们，而这些国家现在的表现印证了他的判断。他还说，你们的意思是我们保护了你们40年，而你们连这么一件小事都不愿意参与。他指出，欧洲、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程度远超美国。周日，特朗普表示，若中国不派遣军舰参加护航，他可能取消此次访华行程。但周一的讲话中，他并未将两者关联。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特朗普称。他表示，呼吁盟友协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实则是对美国盟友的忠诚度测试。在某些情况下，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而是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反应。即便如此，特朗普称，已经有很多国家告诉我他们正在赶来。但被问及具体国家时，他回应，我现在还不想说，但我们会公布名单的。周一，德国对特朗普组建反伊朗国际联盟的滞后努力给出了最明确的拒绝。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日本、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周一也宣布，本国不会参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称，欧盟不会扩大在该地区的海上行动以保护海峡通行，这不是欧洲的战争，但欧洲的利益直接受到威胁，他表示。其他国家则态度暧昧，包括法国、韩国和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称，英国不会被卷入更广泛的战争。随着伊朗封锁这一石油运输咽喉要道的大部分通行，特朗普周六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共同开展护航行动，这是他首次表示 希望组建一个广泛的反伊朗联盟，但他是在美以决定开战前未与盟友磋商的情况下寻求盟友支援。周一又再次将这些盟友嘲讽为搭便车者。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小袁。
我是小秋，今天是2026年3月1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特朗普政府的公共卫生议程再受挫折。麻省的一名联邦法官16日裁定，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去年一年推动的一系列疫苗政策缺乏科学依据，因此下令暂时叫停相关决定，并撤销他任命的疫苗顾问小组已做出的全部决定。法官指出，联邦政府绕过原有的科学审议议程，破坏了疫苗政策的完整性。报道说，这些调整包括限制新冠疫苗接种建议，以及把儿童常规免疫覆盖疾病从17种缩减到11种。法官还质疑新任顾问小组专业能力不足，15人中仅6人具备有意义的疫苗经验。政府预计将提出上诉。
美国最高法院将于4月底听取有关临时保护身份，也就是 TPS 的关键案件辩论，焦点是特朗普政府能否撤销海地与叙利亚移民的合法居留与工作保护，并预计在今年夏天作出裁决。 TPS 项目创设于1990年，原本用于保护来自战乱、天灾或疫情国家，已在美国境内的移民。特朗普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后，已推动取消几乎所有 TPS 保护，涉及约130万人。这次裁决不仅关系30多万海地人和约6000名叙利亚人，也可能影响另外11个国家移民的前途，并决定法院今后能否审查国土安全部撤销 TPS 的决定。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分停摆持续，运输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TSA 的人手危机正在快速恶化。报道指出，在安检人员错过首次完整的工资之后，周末全国多地机场出现了严重缺勤和长时间排队，仅周日一天就有超过111起人手短缺威胁运营完整性的事件。休斯顿霍比机场上周六缺勤率高达 55%， 创本轮停摆以来最高纪录。亚特兰大等机场安检等候时间也超过一个小时。国土安全部表示，过去一个月已有至少366名 TSA 人员辞职，而培训新人需要4到6个月。随着春假、暑假和世界杯的临近，机场压力恐怕还会持续上升。
尽管春天将至，美国多地仍遭遇强烈冬季风暴侵袭。最新报道显示，上周末至周一，全美超过50万用户停电，约3000万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另有超过1.2亿人面临大风预警，6000万人处于强雷暴和龙卷风风险区。威斯康星和密西根持续降大雪，部分地区预计还将再增6到12英寸积雪。密尔沃基县已宣布进入雪灾紧急状态。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重创航空交通， 全美已有超过2700架次航班取消，3000多架次延误，东海岸和中大西洋地区仍将面临强风暴考验。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阔别西雅图已经18年的 NBA 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这座城市走来。据 ESPN 今天的报道， NBA 各球队老板预计将于下周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就正式启动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两座城市的扩张程序进行投票。如果投票通过，这将是西雅图超音速队自2008年迁往俄克拉荷马城以来 NBA 回归进程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根据联盟规定，此次投票需获得现有30支球队老板中至少23票赞成，方可正式授权联盟总裁亚当·肖华进入第二阶段，分别与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的潜在投资方展开谈判。肖华表示，此次会议的目标是走向市场，了解哪些投资方有意参与竞标。联盟希望吸引多个竞标方，以推动最终扩张费用水涨船高。今年2月，肖华与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举行视频会议仪式，引发广泛关注。西雅图时报此后通过公共记录申请获得会议相关文件，文件显示弗格森此前已与西雅图冰川队的所有方就 NBA 回归事宜保持联系，显示出州政府对此事的高度重视。业界消息人士同时指出， NBA 回归西雅图的势头已显著增强，成功率大幅提升。
西雅图交通局将在2026年世界杯期间实施临时施工停工令。西雅图交通局表示，此次停工期将从6月8日午夜持续到7月7日午夜，适用于街道、人行道和巷道上的绝大部分工程。通过减少施工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在西雅图款待全球游客期间保持交通顺畅，并确保我们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共空间保持开放与畅通。西雅图交通局在发布会上表示，由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以及西雅图公园与绿地管理局管理的公共空间不在此次停工范围之内。
交通局提到，届时将有数十万名游客因足球赛事到访西雅图，停工将有助于缓解道路拥堵，为行人和骑行者腾出空间，并让各个社区以最佳面貌迎接盛事。为了确保工程进度不受过大影响，此次计划的停工结束时间比最初预定的提前了一周。另外，华州交通局曾于11月宣布将暂停振兴 I-5 项目，该项目此前导致西雅图交通动脉上的运河大桥部分路段关闭，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 I-5 高速公路的所有车道将全部重新开放，随后施工将持续至2026年底。
由于华盛顿州平均油价在过去一个月持续攀升，华盛顿州多个县的汽油价格已经涨到每加仑5美元以上。根据 AAA 的数据，华州居民支付的油价目前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 32%， 仅在过去一个月内每加仑价格就飙升了77美分。截止到3月16日，华州的平均油价为每加仑4920美元，4.92 美元，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 1.202 美元。目前华州的油价位居全美第三，在大西雅图地区，普通无铅汽油 regular 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5.114 美元，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 38%。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明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凯尔特人对主场对阵太阳，双方开启了一场拉锯战缠斗。布克与布朗均是轰下40多分展开对攻，凯尔特人对末节后段逐步被反超比分，但是布朗最后时刻 引领一波小高潮，重新夺回领先优势，最终凯尔特人队以120-112赛季双杀太阳，收获两连胜，巩固东部第二，太阳遭遇两连败。
英超第30轮周末赛事精彩纷呈，阿森纳领头羊地位进一步巩固，枪手主场2-0击败埃弗顿，积分榜首优势扩大至9分。纽卡斯尔客场1-0击败切尔西，继续追赶欧冠资格。利物浦与热刺在安菲尔德踢出1-1平局，理查利森第90分钟扳平，令利物浦欧冠资格之争愈加焦灼。曼联主场3-1击败阿斯顿维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2球。周日，曼城主场仅1-1平西汉姆，主场未能取胜，让瓜迪奥拉的欧冠前景再添阴影。积分榜方面，阿森纳以9分大幅领先，利物浦、纽卡斯尔、曼联、切尔西在欧冠资格区展开激烈争夺。下周欧冠次回合，英超6支球队将赢各自的生死战。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收盘情况如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6%，收于46,558.4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61%，收于6,632.1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93%，收于22,105.36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1.00%，报收于每盎司5,011.30美元。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美油主力合约收跌4.55%。报收于每桶94.22美元，布油主力合约跌2.2%，报收于每桶100.87美元，比特币报收于74,871.21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截止到收稿，上证指数下跌0.01%，报4,084.3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2%，报26,071.96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49%，报54,013.73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5.63元人民币。
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证监会 SEC 正准备提出新方案，拟取消上市公司必须按季度披露财报的要求，改为允许企业选择半年公布一次业绩。该提案最早可能下月公布，之后将进入至少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再由 SEC 表决，最终能否落地仍不确定。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减轻上市合规成本，鼓励更多企业上市。反对者则担心，披露频率下降将削弱市场透明度，影响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及时性。
英伟达公司 CEO 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宣布，公司正全面转向 AI 推理时代，推出面向推理运算的新型服务器系统，主打更快速度与更高效率。他预计到2027年底， Blackwell 与 Rubin 系列芯片累计销售额达到10,000亿美元，明显高于此前到2026年底5,000亿美元的预期。英伟达还公布多项合作，包括数据中心、开源模型联盟和自动驾驶业务扩张，显示公司正在从训练芯片龙头进一步延伸到推理机器人和企业 AI 基础设施。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亚秋和小袁为您播报的。今天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言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智秀。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心情有没有变好，因为天气也是逐渐的暖和起来了，樱花也慢慢的开放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旅行计划和想法呢？我知道其实说到旅行，有的朋友们可能会倾向于选择一些自然风光、山川湖海一类的，有一些朋友呢更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与体验，可能会选择一些城市化比较集中的地方，可能会去体验各种博物馆、艺术馆一类的。还有一些朋友们呢可能不太关注于具体的景色与地点，他们只是把旅行视作一种短暂逃离现实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今天我自己想了想，找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可以聊一聊。因为也是正值马上就要到春假了嘛，我们的旅游团体的人群中，学生和小朋友们可能也会数量变多，我就想不如我们挑一个大家都很向往，而且可能会是很多人不知道去哪时候的一个第一选择。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不会说它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一个具体的景点，但其实它也是算作一个比较经典的选择吧。 它会建在全球不同的城市里。然后虽然我刚刚有说这个群体小孩会增多，但其实这个景点所容纳的人群它也包括各种年龄段，性别团体或者是种族，很多很多，因为它是面向大众的。提示就是在美国它目前是有两所。好的，其实我说到小朋友那里，大家可能就已经猜出来了，我其实是想讲一讲迪士尼乐园。然后今天呢，我是想讲全世界的第一所迪士尼乐园，它就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坐落在一个叫安纳海姆的城市里。它呢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像是一个关于梦想勇气交织出来的世界。当你们听到迪士尼这三个字里，我知道你们可能脑子里跳出来的是米老鼠，或者是熟悉的烟花城堡。但今天呢，我不打算和大家聊那些比较商业化的攻略，我想借此机会带领大家穿越时空回到70多年前。因为其实最近也是正值迪士尼70周年的纪念日嘛，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来讲这个美好的地方。好，所以呢我就想带大家回到70多年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迪士尼乐园那个复古的美国小镇大街上，有一座红砖砌成的消防局。如果你现在抬头看二楼的窗户，你会发现那里永远亮着一盏小小的泛着黄光的台灯，哪怕是闭园后最漆黑的深夜，那盏灯也从未停息过。那个就是华特迪士尼当年的私人公寓，灯一直在亮着，就代表着他的精神也依然在那儿，来守护着每个走进来寻找快乐的人。所以呢，今天这个50左右分钟，我们就会从这盏灯开始，去看看一个快50岁的男人是如何在那片满是烂泥和荒芜的城市林里，硬生生地抠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一个梦想中的地方吧。如果我们聊迪士尼，就不能不聊安纳海姆。如果你在1950年去安纳海姆，你可能会觉得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第二次了。那时候的安纳海姆呢，它归属于加州的城县，顾名思义，那里放眼望去全是一望无际的橙子林，空气中除了泥土的味道，就是那种熟透了的甚至有点发酵了的果香味儿。那时候的安纳海姆居民只有寥寥几千人，生活节奏非常的缓慢。当时华特迪士尼正在洛杉矶的制片厂里发愁，他有一个疯狂的念头，他想造一个乐园。他去找好莱坞的投资商，人家说，华特你是画画的，你懂什么盖房子。他去找银行，银行经理把他轰出来，说谁会花钱去逛一个围墙围起来的破花园呢。但华特是个极其执拗的人，他开着一辆破车在南加州四处乱撞。为什么选了安纳海姆呢？最后原因特别现实。第一，那里地价特别便宜。第二，当时圣安娜高速公路刚刚修到那儿，所以交通也是极其的便利。所以当时呢，华特就指着那一块满是泥泞，周围还在肥苍蝇的荒地，就和他的哥哥罗伊说，我就要在这儿盖城堡，还有一条能通向月球的火车票。 罗伊当时都差点没气晕过去。他说，华特，你要把咱们这辈子赚的血汗钱都扔进这片泥潭吗？为了筹钱，华特变卖了家产，抵押了保险，他甚至把手下的动画师都叫到安娜海姆的工作现场，让他们不要再拿画笔了，拿铲子和他一起盖房子吧。1955年7月17日，那是迪士尼历史上最混乱也最刻骨铭心的黑色星期日。当时的安娜海姆经历了一场罕见的高温，气温都高达了38摄氏度，而且因为开业典礼还需要全美直播，来了3万个人，是预想中的2倍。柏油路是前一天晚上才铺好的，还没有干透。所以呢，当那些穿着华丽大裙子踩着高跟鞋的名媛们进来时候，走着走着鞋跟就深深地陷进了柏油路里，拔都拔不出来。最离谱的是，因为当时工期特别的紧迫，园区里的水管系统出了问题，华特就面临一个很灵魂的考量：水资源有限，你是让厕所冲水呢，还是让饮水机出水？华特心一横，选了厕所。结果第二天全美的报纸都在骂他，说华特迪士尼是个守财奴，他为了多卖几瓶饮料竟然关掉了免费的自来水。站在安娜海姆的这片土地上，华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还不知道的是，尽管这一天混乱的像个笑话，但安娜海姆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了。橙子林消失了，摩天大楼和酒店拔地而起。因为这个乐园，安娜海姆从一个乡下小镇变成了全美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好了，咱们现在正式迈进大门。当你穿过写着“这里是你离开今日”的那道拱门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其实像一个电影的开场？你走过那个隧道，两边贴满了精美的海报，那就是演职员表。当你走出隧道，阳光洒在主街上，那就是电影正片开始了。很多人还问为什么迪士尼的建筑看起来那么舒服，却说不上为什么。其实这里呢，它隐藏了一个70年的视觉魔法，叫做强制透视法。大家如果去加州迪士尼，一定要仔细看看主街两边的维多利亚式小楼。你发现没有，一楼的门窗是正常比例，但二楼只有原来大小的80%，三楼只有60%。那为什么不按真实比例来盖呢？因为如果按真实比例，这些房子会显得过于高大压抑，而通过这种比例缩减，建筑在视觉上显得宏伟，却又给你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亲切感，就像你回到了童年住过的老家。华特迪士尼不仅是一个动画大师，他更是一个心理学大师，不仅是视觉，还有嗅觉。你走在主街上，是不是总能闻到一阵阵刚出炉的爆米花香味和奶油的甜香？你以为那是路边店里飘出来的？其实那是迪士尼专门安装的气味喷雾机，这些机器它们藏在灯柱里，哪怕今天店里没开火，它也会精准的向你鼻尖喷射香味。为什么？因为科学证明，嗅觉是通往记忆的最快路径。华特希望你以后只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闻到香草味，你的大脑就会瞬间闪回到在安娜海姆的这个下午。他甚至连你脚底下的路面都不放过。迪士尼的路面很多都是暗红色的，为什么要调成这种颜色呢？这是华特和色彩专家研究出来的。这种红色能把阳光反射到游客的脸上，让你拍出来的照片脸色红润。 逛完了主街，咱们聊聊那些普通游客看不见的地方。在新奥尔良广场的绿色大门后，藏着全乐园最神秘的33号俱乐部。就在加勒比海盗入口附近，有一扇非常不起眼的深绿色大门。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你大概会直接走过去，以为那是个装饰性的办公室。其实，这扇门后藏着全球最顶级也是最难进的私人俱乐部。它的入会费贵得惊人，而且排队名单长达数年。好了，聊完贵族俱乐部，让我们再聊一点接地气的传说吧。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在迪士尼没有人会被宣布死亡。这听起来还有一点吓人，对吧？但其实这背后是一种很极致的服务哲学。在迪士尼的领地上，为了维持那个永恒快乐的假象，任何医疗紧急情况都会被极其迅速且隐秘地转移出园区，到医院后才正式宣布。华特不希望死亡这个词污染了他的梦境。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在安娜海姆这么热的地方，迪士尼里竟然几乎没有蚊子？这不是魔法，这是科学。迪士尼有一套极其严密的声波驱赶系统，加上园内流动水域的特殊处理和植物选择，确保你在这里的一整天皮肤都不会被叮咬。华特迪士尼对细节的执着已经要到了和自然规律较劲的地步。他还曾观察游客拿垃圾走多少步会想扔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0步。所以在加州迪士尼，每隔30步准会有一个垃圾桶的存在。好了，我们跨过那个巨大的广场，去到对面的加州冒险乐园。如果说老园区是华特的童年回忆，那冒险乐园就是给所有成年人的情书。这里我必须聊一聊这个园区一个最著名的项目，它是在赛车总动员的区域，大家很多时候会选择在那里停留到傍晚。当太阳慢慢落下，天边变成一种浓郁的紫色时，整片红色岩石景观就会呈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光泽。就在那一刻，你会听到一首首经典的50年代的摇滚乐响起。小镇上的霓虹灯招牌一家接一家的闪烁亮起，那种感觉会让你皮头一酸。那不仅仅是在看电影场景，也是对黄金时代的终极致敬。你会觉得那个关于自由、关于出发、关于在荒野中寻找自我的美国梦，竟然在安娜海姆这个乐园里复活了。当然，作为现代的听众，我们不能不提复仇者联盟总部。你可能会在屋顶看到蜘蛛侠在飞，我说的不是特技演员，而是迪士尼最新的仿生机器人，它能够在半空中自动计算轨迹，做出完美的后空翻，然后稳稳落地。华特曾经说过，我不想让乐园变成博物馆，他希望这里永远都有最新的技术。从1955年的机械小鸟到现在的仿生超级英雄，加州迪士尼一直在告诉我们，魔法的皮囊下面其实一直是人类对科学最硬核的运用。华特迪士尼晚年的时候，经常在闭园之后一个人穿着睡衣走在那条空无一人的小镇大街上。他会看着那些漆成糖果色的房子，看着旋转木马的影子，他究竟在看什么呢？我想他在看的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礼物。在这个世界上呢，成年人的生活太累了，我们要面对压力，面对琐事，我们需要体面，需要理智。但只有在安娜海姆的这扇大门里，你是被允许幼稚的， 你可以戴上那对圆圆的米奇耳朵，你也可以对着路过的玩偶大喊大叫，也能随着你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小朋友一起舞蹈，变成你本来自然也合理应该存在的样子。好的，聊完了这些冰冷的建筑魔法和黑科技，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人身上。在加州迪士尼，最有趣的风景其实不是城堡，而是那些走在你身边的游客。如果你站在安娜海姆的入园广场上观察半小时，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里可能很少有所谓的正常装束，你会看到满头银发拄着拐杖的老奶奶，穿着印有白雪公主图案的蓬蓬裙，你会看到满身刺青的大汉怀里可能抱着一只巨大的维尼熊，你甚至会看到很多全家出动的游客，从刚出生的婴儿到90岁的老曾祖父，全家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家庭套装。在加州，这种文化有个专门的词叫 Disney Bonding， 它指的不是那种夸张的 cosplay， 而是通过日常衣服的配色来致敬角色。比如你穿一件黄衬衫配红背心，大家都会心领神会，你今天就是小熊维尼。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安娜海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动的化妆舞会。当然，最亮眼的符号莫过于那对圆圆的黑色的米奇耳朵发箍，他们就叫 Mickey Ears。 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成年人平时在办公室里西装革履，一踏进安娜海姆的土地就会心甘情愿地花上几十美金买一对塑料做的看起来甚至有点滑稽的圆耳朵戴在头上，而且一戴就是一整天？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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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这对耳朵的流行其实要追溯到1955年迪士尼刚开业的时候，当时有一档火遍全美的电视节目叫米老鼠俱乐部，节目里的孩子们都戴着这种带有名字刺绣的毡帽耳朵。对于那一整代美国人来说，这对耳朵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品，它是一个加入俱乐部的入场券。随着时间推移，这对耳朵演变成了加州的一种情绪开关。在安娜海姆，戴上耳朵意味着一种豁免权，它向世界宣告，从这一刻起，我卸下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我不再是谁的经理，我不再是谁的客户，甚至不再是一个需要时刻保持理智的成年人。这对耳朵就像一个魔法天线，它连接了你内心那个从未长大的部分。而且现在的耳朵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你会看到很多限定版耳朵，有镶满亮片的，有蕾丝做的，有星球大战激光剑主题的，还有专门为毕业朋友们设计的，甚至有很多职业博主会带着几十对耳朵来乐园，每到一个景点就换一对。 说到这儿呢，我必须得提一提乐园里的另一群特别的存在，他们叫 Pin Traders， 是勋章交换者。如果你在园子里看到一些人，胸前挂着沉甸甸的长袋子，上面钉满了密密麻麻的金属小胸针，那他们就是职业玩家。这在加州迪士尼是一种近乎于社交货币的亚文化。规则很有趣，只要迪士尼的员工，也就是我们说的演员们，脖子上挂着勋章带，你就可以拿你手里的任何一枚官方勋章去和他们交换，他们不能拒绝。那一刻呢，他们交换的不仅是金属片，而是一种跨越年龄、跨越性别、跨越代际的快乐密码。你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群互相交换、互相讲解这枚勋章是哪一年的庆典版本，其实就是非常有意思。我还挺想从心理方面来继续讲讲，为什么我们会需要那一对圆耳朵和这些小文化呢？毕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种耳朵租赁或者是提前购买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去现场当天直接购买30多美元的耳朵，然后持续戴一整天。其实这背后有非常深层的心理机制。第一个呢，就是去社会化与合法化撤退。在心理学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戴着一副无形的社会人格面具。你是母亲，是上司，是员工，是那个必须稳定情绪的成年人。这种面具戴久了其实是很累的。而当那对圆耳朵其实是一个视觉开关，当你戴上它那一刻，你已经在潜意识里完成了一次去社会化。它在向周围所有人发射信号，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有社会责任的成年人，我只是一个来到童话世界的游客。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合法化撤退。因为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戴，所以你的这种幼稚也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成为了一种群体共识。这个耳朵也给了你一个借口，让你能够理直气壮地找回那个被你藏在心底很久的小女孩、小男孩。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叫米老鼠法则。你有没有发现这对耳朵的形状？所有的迪士尼耳朵都是由三个圆圈组成的。我是单独指米老鼠耳朵这种。在几何学里，圆圈象征着完美、包容和无攻击。心理学家研究过，人类对于圆润的东西有天生的亲近感，因为这会让我们联想到婴儿的脸庞或是动物的幼崽。迪士尼的幻想工程师们深谙此道，当你戴上这对圆圆的耳朵，你不仅是在打扮自己，你其实是在幼态化自己。这种形状会触发大脑分泌催产素，让人感到压力减轻，心情愉悦。所以在安娜海姆，这种快乐不是装出来的，它是你的大脑被这些圆润的符号欺骗后产生了一种生物性放松。最后呢，是叫群体认同感，是人类骨子里对部落归属感的渴望。安娜海姆那么大，每天涌进几万人，如果你只是穿便服，你就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当然人们可以穿所有自己想要的服装去迪士尼享受成为原始自己的乐趣吧，但是当你戴上耳朵，你就仿佛加入了一个巨大的匿名俱乐部。你走在路上和另一个戴着同框耳朵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哪怕你们一句话没说，你都仿佛在眼神交流里交换了彼此的想法， 对彼此也产生了理解。这种认同感呢，其实在现代社会是稀缺品。而纳豆耳朵就是你的投名状，证明你愿意暂时相信这个梦境。聊完了游客的心理，咱们得聊聊这背后真正的幕后操盘手。在迪士尼内部，他们不叫工程师，也不叫设计师，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听起来就充满魔力的称呼，叫 Imagineers， 幻想工程师。这个词呢，是华特亲自发明的，他把想象 Imagine 和工程 Engineer 揉在了一起。如果你在安纳海姆漫步，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道阴影，都是这群人精确计算后的结果。我给大家讲两个最能体现这种的例子。首先是安纳海姆最著名的地标——睡美人城堡。你走在城堡前，有没有觉得它看起来特别梦幻，像在发光一样？这可不是因为你开了滤镜。幻想工程师们在给城堡涂漆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色彩梯度。城堡底部的颜色较深，随着高度增加，颜色会逐渐变淡，直到顶部的尖塔呈现出一种近乎半透明的淡粉色。这种设计能让城堡在南加州强烈的阳光下，产生一种它正向天空延伸的视觉假象。他们甚至在城堡的某些角落涂上了一种叫再见绿 Go Away Green 的特调油漆。这种绿色非常平庸，人们的大脑会自动忽略它，所以那些丑陋的变电箱、维修门就这么在几万人眼皮底下隐身了。还有一个更绝的例子是乐园里的声音设计。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从充满西部风情的边域世界走向未来感十足的明日世界时，你耳边的背景音乐是如何切换的？你绝对听不到两种风格迥异的曲子打架。幻想工程师们在道路连接处精心设计了精确的声场隔离，甚至在某些转角，他们会利用水流声或者风铃声作为转场音效。当你意识到音乐已经变了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沉浸在下一个故事里了。这种对感官的绝对控制根本不会让你的大脑跳出来提醒你，嘿，这里只是个公园。在阿纳海姆，这种工程学不仅仅是为了炫技，更是为了保护尊严。我听过一些故事，是在讲设计一些惊险项目时，幻想工程师会专门研究如何让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像普通人一样优雅地登船。他们会以设计隐藏的升降平台，或者把排队区拓宽。华特当年的初衷就是，在这里，没有人应该因为身体的局限而被排除在梦想之外。这种以人为本的科技，才是安纳海姆这个迪士尼乐园能够跨越70年，依然让无数人流连忘返的底层逻辑。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安纳海姆的夜晚。好了，我们在迪士尼的梦境里沉浸了太久，那里有永恒的蓝天，有永远不会凋谢的塑料花，还有空气里始终恒定的爆米花甜味儿。但是现在，请各位和我一起在脑海中推开那扇沉重的刻着金色花纹的乐园大门，把那些排队的长龙、尖叫的过山车全部都留在身后。我们要踏上的是真正的安纳海姆。很多人来这里旅行，行程极其单调，酒店、乐园、乐园、酒店， 当烟花散场，他们就筋疲力竭地钻进大巴，倒在酒店的床上。但我必须诚恳地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你就错过了安娜海姆最真实、最迷人的另一面。乐园是华特迪士尼的私家花园，而围栏外的这座城市才是藏着南加州最地道的灵魂。我们先去解决填饱肚子这个最重要的事。请大家想象一下，离乐园开车不到十分钟的地方，有一座白色的巨大的双层木质建筑，它看起来像一座巨大的仓库，甚至带点工业革命时期的粗犷。这就是 Anaheim Packing District， 安娜海姆包装区。这个名字听起来冷冰冰的，对吧？但它的历史非常温暖。就在100年前，这里是整个加州最大的橙子包装工厂，每天无数新鲜采摘的橙子在这里被洗净、分类、装箱，然后通过铁路运往全美国。可以说，安娜海姆最初的繁荣就是从这座建筑里流出来的橙汁。现在，当你推开那扇厚重的门走进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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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会瞬间被一种复古与现代碰撞的视觉感击中。幻想工程师们没有来过这里，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自发的艺术感。巨大的落地窗让南加州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错落有致的木质阶梯上，中庭挂满了翠绿的垂钓植物。最重要的是，这里绝对没有乐园里那些千篇一律的快餐。你可以在这里买到最正宗的墨西哥塔可，那可是带着炭火香气的烤肉，配上新鲜的碎洋葱。走两步，你又能闻到热气腾腾的越南牛肉粉的味道，那是慢火熬制了十几个小时的清汤。还有那些长得像艺术品一样的甜点，比如装在小锅玻璃罐子里的海盐焦糖布丁。我最推荐你的呢，是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避开用餐高峰，去买一瓶冰镇的精酿汽水，然后坐在中庭那特有的室内秋千椅上。你可以慢悠悠地晃着腿，观察身边的当地人。你可能会看到带着滑板的少年小声讨论剧本的编剧，或者是刚遛完狗过来喝咖啡的邻居。那种慢节奏真实的空气会让你瞬间忘掉刚才在飞越太空山排队3小时的焦躁。你会意识到，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它不需要排队，它只需要你坐下来感受阳光照在膝盖上的温度。 如果你在包装区吃饱了，我建议你先别急着回酒店，请你顺着这条街一直往东走。你会看到地平线上矗立着两座宏伟的体育建筑。安纳海姆虽然人口不算多，面积也不算大，但它在体育界的地位高得吓人。它同时拥有两支让美国人疯狂的顶级球队，是打棒球的天使队 Angels 和打冰球的小鸭队 Ducks。 大家想象一个那个画面，当迪士尼乐园的夜空升起第一朵璀璨的烟花时，你脚下的地面可能正在微微震动。那是三公里外的体育场里，几万人正在为一次全垒打疯狂呐喊。这就是安纳海姆的底色，左手是童话，右手是热血。这种反差非常有趣。在乐园里，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做一个孩子。在球场里，人们宣泄的是一种原始的竞争的激情。如果你赶上赛季，你会看到整座城市的街道都被漆成了红色，那种满大街都是棒球报，到处都是讨论赛果的氛围，会让你感受到南加州那种极其狂热、极其外向的生命力。安纳海姆的精彩在深夜还会继续延续。如果你是个爱探索的人，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有很多隐藏的 speakeasy， 也就是所谓的秘密酒吧。这种酒吧通常没有招牌，有的藏在破旧的电话亭后面，有的藏在书柜后面。坐在这种昏暗的吧台旁，点一杯名为安纳海姆之光的特调，你注意看你身边的调酒师或者酒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安纳海姆很多在酒吧工作的人，白天可能就在对面的乐园里扮演着某个童话角色。那个正娴熟着摇着雪克壶、手臂上有纹身的男人，白天可能是站在花车里巡游、跳着欢快舞步的那个。那个灯光下优雅调酒的女孩，可能白天正是穿着沉重盔甲，在城堡前和孩子们握手的那个英勇骑士。这种身份的转换就是安纳海姆最迷人的魅力。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面，每个地方、每个世界都是有两面。一面是完美的梦境，负责给别人、给自己带去快乐；一面是真实的人生，负责继续在这个过分真实、可能会让自己失望、伤心的世界上寻找自我。再完美的梦境也需要现实生活的烟火气来落脚。安纳海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用高耸的城堡守住你的童心，也用老工厂的饭香和球场的呐喊留住你的灵魂。只有当你走出了那扇大门，你的这趟旅行才算是真正补全了最后一块拼图。好了，我们今天从安纳海姆的一片橙子林出发，聊到了华特迪士尼那场倾家荡产的豪赌。我们分析了圆耳朵背后的心理学，也揭秘了围栏外那个真实的南加州。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把视角拉回到那个带有那盏消防局二楼的台灯。华特迪士尼曾说，迪士尼乐园永远不会完工，只要世界上还有想象力。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那个最初的乐园也永远不该完工，不该消失或者停止。无论你今年多大，无论你现在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是顺境还是遇到挫折，我都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个安纳海姆。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你可以不必理智，你可以相信奇迹，你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戴上耳朵，做一个爱做梦的小孩。当你走出耳机里的这个世界，重新回到现实的忙碌中时，也别忘偶尔抬头看看天。也许你看不见烟花，但你要记着，
那种关于美好的信念其实也一直存在你的心中，就像那盏消防局二楼的台灯那样，一直长久的被点亮。
很高兴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样一个美好地方的来历与相关的一些设计小巧思。最后呢，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乐园里还是在乐园外，都要做最当初的自己，或者是摘下面具之后，我们仍然保有自己最初的那一份本心和纯真。即使在乐园里戴上米老鼠耳朵，或是在乐园外再戴上面具，只要我们保有这份纯真就好。也希望呢，大家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也有机会去迪士尼乐园里找回当初自己的一部分，来一起享受，听听音乐，吃吃美食，坐坐过山车，然后看看大家的便装，交换一下勋章等等。好的，高兴今天陪大家度过了这样一段旅程，也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智秀，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天的主播小美。那么像往期节目一样，我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希望可以在接下来30分钟内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第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非常好听也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位歌手呢？他是我最爱的歌手之一，因为他的嗓音真的是非常独特，也非常的清亮。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
中
这首来自 Hebe 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下一首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一首经典的好歌，是一首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的，相信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首歌了吧，就是他们共同合作的这首《不该》。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首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共同合作的《不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不妨把它加到你的歌单里去。那么下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杨丞琳 Rainy 的一首和她的名字非常相似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也是她最经典最火的一首歌之一，就是《雨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Thank you.
这首来自杨丞琳的《雨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下一首是同样是跟下雨有关，不知道在收听的你是不是一个喜欢雨天的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晴天，但是雨天也有它的独特的这种气氛，在家里睡觉啊什么的也是非常舒服。那下一首呢，是来自另外一位歌手孙燕姿的《雨天》，希望你可以喜欢。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雨天》。那么下一首歌呢，同样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天后王菲的一首《红豆》。那么这首歌曲呢， 它的旋律非常的舒缓，然后它的歌词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去赏析的一首歌词，因为它这首歌呢真的是写的非常非常好，寓意也很深刻，就是很值得大家去花时间去欣赏的这么一首歌曲。那么下一首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王菲的《红豆》。听完这首来自王菲的《红豆》，那么接下来呢就迎来了我们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了，因为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也 非常希望能在这30分钟内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睡得好，吃得好，然后明天有非常充足的精神。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周传雄的《黄昏》。那这首歌曲呢是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但是作为00后的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因为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然后现在听、未来听、任何时候听都不会觉得过时，或者是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也是很有诗意的一首歌曲。好的，那么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下期再见。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出再见，坚决如铁，温暖。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蒋楠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开题还是现在影响全世界的这个伊朗战事。这个开战已经打了有2礼拜了吧，我记得好像我们是2个礼拜前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打。现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话说，就是伊朗的海军基本上已经被干掉了，然后好像这个导弹发射系统也基本上给打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是在看，为什么好像还不断的有这个，就是从伊朗方面发过来的这个炸弹啊什么的，是它是通过无人机，好像也还仍然有导弹发射过来，打到或者是美军在中东的波斯湾地区的基地，或者是打到其他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注意到这个事儿没有？就是说，好像伊朗的攻击能力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我先说一个看法。
嗯，你说。
伊朗的国家，我们其实在美国的，我们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其实对伊朗这国家的整个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伊朗国家面积很大的，伊朗那个上次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讲说，伊朗这个国家的面积跟中国的新疆一样大，新疆相当于这个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1/6啊，那相当大，100多万平方公里。伊朗人口9000多万，将近不到1亿，9000多万人人口，所以这个很大一片地方。我们想想，中国人可能对新疆比较熟悉啊，新疆那么一大片地方，让你美国和以色列说那么大一个地方，就是说2星期之内能把重大部分的军事目标全部消灭掉，我觉得有一定难度的，有一定难度。我是注意到了，就是小南你刚才说的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伊朗到现在还有反击能力啊，时不常放两个这个导弹，再还放些无人机，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个他的反击的力度啊明显减少。我是一直看这个中文、英文的电视台的报道，还有一些自媒体的报道，我还是看到感觉就是可以看出他这个反击的力度呢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觉得没有一下子能把他全部，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一下子把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一下子全部消灭掉，跟这个国家的面积很大这有关系，就是他藏了很多地方有关系。尤其弹道导弹呢，它
的地形也
弹道导弹
对多山。
多山，对，弹道导弹它可以发到很远的地方才能发射。那个这个无人机呢，伊朗的无人机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啊，这个无人机呢，就是说也能飞很远，所以这个国家跟国家面积很大还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像是科威特这么一个国家，说像阿林这么阿曼这么一个小国家，很快就打掉了啊，所以这个还跟这面积有关系。那么我觉得美国说的也是对，他基本上把他的美国和以色列基本上把伊朗的空军，伊朗本来没有空军啊，这个就是机场打得差不多了，这个。好像最近的报道说连那个哈梅林一的专机都打掉了，都炸了。那么他的这个海军呢，是美国说今天的最新的报道说美国已经击沉了100多艘大大小小的伊朗舰只。 那么这个陆军呢，革命卫队大概打得差不多了。以色列呢，现在是除了把革命卫队能打到的目标打到以外呢，他现在开始打这个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那些检查站、警察的那些那个治安的站点了。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好像能够算到的目标、能达到的目标，可能是打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你很难讲，像伊朗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他可能有一些隐蔽的藏导弹或者藏无人机的地方还没有找到，这是有可能的啊。我先补充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亚光基本意思就是说，伊朗其实他这个作为一个有相当规模这个国土和人口的这个国家，他这个战略纵深比较有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不是那么一下子能全部给干掉。国阳有什么要说的？
对，亚光说的对，这个就说他这个伊朗，就像刚才你们俩都提到的战略纵深呢、啊，有山地啊什么的，他那个好多导弹，他还是在他的山洞里藏着。我看说地下有能到好几百米深，说那个美国那钻地弹顶多打到60米是吗？就说就打到那儿了，所以说他埋得更深一些，他那个导弹那通道。完了呢，而且有人说，就是说实际上伊朗。他就刚才亚光提到嘛，就是他没什么空军嘛，因为他也知道他那空军你让就打去吧，全都是过时的那种飞机什么的，所以呢他这么多年来他就是发展他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技术，所以他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就说我看就是说嘛，说这个伊朗是一共被伤了好像是上万人了，然后呢死了有1400多个人，但是呢就是说以色列好像是死亡是20几个人，但是以色列伤亡也是3000多人，所以呢就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攻击能力还是挺厉害的，就说他3000能把以色列打到3000多人受伤还是挺厉害的。所以我是觉得确实是亚光说那个我也看了，就是刚开始他头几天的时候他有每天发多少无人机发多少导弹，有一天最高好像是无人机就是500多吧还是多少，然后就能看着每天的他那数目就往下降，但是好像最近这几天呢他又多了一些，最近这几天也多，所以他有可能他保留着他的实力呢，而且他不是说他有不同级别的那种导弹吗，像还有什么法赫德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就是说我就觉得他可能没准还有些保留，他这个并没有完全使出来，因为看样子这仗还得再打一段时间。
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研究和开发制造好像能力都比较强，说这个俄乌战争这个中间俄罗斯使用的很多无人机是伊朗提供的是吗？
对，
当时有这说法，
就是沙赫德，他好像沙赫德、那个无人机，
这个那如果照这个趋势看，你们觉得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进攻，会不会，就是现在有人说可能要打相当长时间，你们觉得，我就说一个，比如说。2个月之内能打得差不多了吗？
它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到底要打击到什么程度。你把美国人现在讲的，第一是要把伊朗的这个核能力彻底消灭掉啊，彻底什么这个要彻底铲除它的原子弹核能的这个研究、生产、制造的这个能力打掉。第二个要把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啊，这个生产和这个发射的这些能力全部打掉。第三个要把它那个生产无人机的这个能力也打掉啊。第四个目标说要把什么海军都打掉，这个才已经都完成了。我现在就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媒体讲的一个观点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就回答小南你那个问题到底要打多长时间，就看美国到底想打到什么程度。你要是说把所有的他的研究部门也都干掉，然后那目标他找掉，你首先找到目标就不容易。有人讲呢，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这个以色列他们要打到伊朗一个什么目标，他的分析员、情报员在分析很长时间，十几个小时，根据那卫星图片， 所以十几个小时以后才能确定，哎，这点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军工厂，咱们打把它干掉，很费劲。那么说现在呢，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可以就是说很快几分钟，只要图片来了，信息来了，几分钟就能确定打击目标。所以现在就是说，确定打击目标会比较就比较快，速度快很多。那么确定打击目标以后呢，你到底要打击多少个东西？到底打击3000个目标，还是打击5000个目标？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么战争到底要进行多长时间？我觉得就取决于美国到底想打击多少个目标，你想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我觉得美国现在比较方便，想走就走啊，没关系啊，只要以色列在那看就行了。以色列他们的目标就是把下一个现任的这个最高领袖给干掉啊，再接任领袖干掉，他们肯定要干这个事儿。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美国打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想走就走。美国现在走有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现在就是有点无赖了嘛。我打你美国打以色列打不着，我他妈打你油轮，让你们全世界油价上就是油价上涨，完这个造成美国通货膨胀上涨，还有点这无赖。那我就不知道美国还要花多少时间，要做什么事儿，打击哪些目标，才能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彻底解除掉。我不知道这个能要打多少时间。所以小南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讲，看那个美军定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想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通航，油轮不受干扰，是在伊朗没有能力再来封锁这海峡的情况，你要达到这个状态就行，那不知道打多长时间。那如果你打完了，伊朗也认怂了，也跟古巴跟委内瑞拉一样，也都认怂了，说那算了，我们也不跟你打了，你只要不再打我们最高领袖，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把霍尔木兹海峡也开放，那美国很快就会脱身了。所以这个里头，我觉得战争当中变数太多了，不好讲，时间多长时间不好讲。
郭阳，
刚才小南你提了一个，你说是不是打两个月？我倒是觉得，我觉得川普有决心，就是打到两个月去。就是像最早是海格塞斯不也说嘛，说6周到8周嘛，正好是那个两个月嘛。就是说，因为美国这回打伊朗，他并没有就是说那个国会只是通知了一下国会，完了就打了嘛。他不是有一个 War Powers Resolution 嘛，就是靠那个，就说他可以总统自己决定打就可以打。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限制，就是60天就是两个月。所以呢，那60天以后，那就得国会来决定了。你不能够超过60天，好像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也有人说可以再延长30天，好像是。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就刚才亚光提出来，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我觉得这回现在美国已经把那个驻日本那个横须贺基地的那个2500个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往那儿调了。我觉得这个伊朗现在就是伊朗就是像亚光说的，现在就是耍赖，我就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给你封了，你怎么办？所以美国呢，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川普是个狠人，很有可能这回他就是要这回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打一仗了，有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就要夺那几个岛，中间那几个岛，他有可能把这个真正拿下来。那伊朗那就是必须得把伊朗给打残了，给打到彻底服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战事可能得拖到两个月，因为他毕竟还得准备嘛，他现在往那边派遣过去，然后还得准备一下，我觉得可能得真的没准得拖到差不多两个月。嗯
嗯。好，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两个月还不能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消除的话，那我觉得就有麻烦了。这个假设伊朗100个空军基地或者100个导弹基地藏在什么地方，你这个两个月一天你就发现侦察出3个。是吧，10天30个，一个月也90个了，两个月要180个。按照刚才亚光说的，按照现在这个就是说从卫星图像，这个是叫遥感技术吗？这算是遥感技术，就是利用 AI 来迅速的能判断出这是军事目标还是什么目标。
它是先图像，就从卫星图像来，当然它还有别的情报了，反正就是 主要是卫星图像来做判断嘛，就看你说你这是不是一个导弹制造厂，还是你是一个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制造厂，还是你是个研究所。他以前肯定是美国和以色列都有一些情报，你知道这个单位这个定点啊，GPS 这个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这个点就是一个工厂，他肯定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是不是很准确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情报多少或者什么程度啊。这就是让你回答你问题，就是说是卫星图像分析，用这么一个东西来做。
我觉得如果大型的无人机生产厂，应该这些年以色列早就应该把地点全都搞好了，在第一波打击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就消除掉。这个不是你重点打击对象是吧，就是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决定要打了，你说这个我还没找到呢，那你打他干嘛，你肯定先找到了再打呀。他这么多的产品出厂，这个出去他总要留下痕迹的嘛。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肯定是这个通航，而且这个安全通航应该是这个战争能够停止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还不能安全通航，美国肯定不能退啊。你那儿还封着，你就伊朗还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美国就退了，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仗就算美国打输了。因为你对你光靠以色列把他的全部能力都消除，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以色列
这
能力也很强。
小丹，你说这话我插一句啊，有一个观点我插一句。他可以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就是你们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完全解除封锁，那就这么着，我现在也撤了。撤了那反正跟以色列商量好了，只要这个现在他们叫什么二哈，就哈梅内伊的这个儿子是说他出来，把他灭，把你永远的压力在那，我肯定灭你这个最高领袖，你第二哈干了，三哈再上来接着灭，反正那我就可以撤了。你那个油田爱走不走，反正美国现在石油也不太用。也不用中东石油，所以他也可以找个借口。那川普找个借口说撤，他也能撤。川普反正脸皮够厚的，他说想撤就撤了，他可以想撤就撤。但是呢，这个就是战争什么时候完呢？就是伊朗永远有压力，你不管你怎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不管你怎么捣乱，你的最高领袖不敢出来，你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亚光，我接一下，我看说今天有报道说他真是在那个俄罗斯治病的。说那个俄那个对说是俄罗斯那个是谁呀、啊、那发言人完了问他说无可奉告，所以大家都猜既然无可奉告，他可能真是在那个在俄罗斯治病的。
治病还是治伤？
治伤嗯，
治伤啊。对，我觉得他也可能他那你说这个新的领导人他那我就不出来了呗，我就在颠。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这么封着，那对世界经济是肯定会有，包括对美国经济，即使美国不用它的油，我看今天不是有报道说这个是说的是肥料是吧，
化肥、嗯、
是化肥尿素还是什么的，就是好像 30% 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运不出来，有些地方的化肥农场已经感到压力了，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化肥，嗯，所以这个当然美国也当然也可以就是按照川普的说法，就是说那你们欧洲国家中国日本都不想管，那我也不管了。那当然北约国家欧洲国家日本中国那肯定人家他也有说法，我这仗又不是我们打的，是你挑起来的。你现在挑起来，你没法把它保，让它通航，你让我们来出钱出人出军舰，那肯定都不干了。行，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接着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讲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进攻啊大概要延续多长时间两位嘉宾也都觉得这个不是亚光的意思是不是太好预测那么博阳的意思就是说那可能打6个星期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从现在看可能至少要2个月就是要把伊朗的这个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给消除而且把它威胁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也都消除这个东西消除完了以后那就是说基本上把你打趴下军事上打趴下然后政治上再说政治上的事儿。那么现在战争因为打不完这个川普总统就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说那我跟习近平主席的会晤要推迟了他说要推迟大概1个月左右那这就算是正式通知中国了我不知道他是通过外交渠道通知了还是直接媒体上我这么一宣布你中国就算通知你了那这个亚光博洋你觉得这是确实就是他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现在打着仗呢太忙了啊走不开这个地方需要我这是真实的原因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借口的还有其他的想法因为他前两天他说如果中国你要不参与这个护航这个或者是不出力出人的话我就要推迟这个访华他还说过这个话那现在他果然要推迟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亚光
你来
我先说我觉得还就是因为这个打仗的事儿我觉得还就是因为打仗的事儿因为确实就是说伊朗不是就是我觉得川普这回是有可能下狠心要把伊朗好好给治一下所以说这个就像比如说把住在日本的军队据说跟日本都没说就开走了就是那个就是把那2500个海军陆战队就已经那边他是真是可能要准备在那儿要占一些岛屿打一下那个伊朗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他作为这个三军统帅他需要坐镇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确实是
我在想他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想等到在伊朗这边占了真正的上风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再去见习那以一个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去那现在去就是有点你看你有点那个吧陷进泥潭里了吧有点像普京那样的打得不是太顺他感觉不好嘛就是说你跟习谈话或者要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的时候底气就没那么足啊等一个月把真的把伊朗真打趴下了就是基本上占了上风了然后那个时候以一个战争胜利者的这个身份去访华跟习近平谈判或者讲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台海的问题啊什么其他问题他的底气就更足一些有没有这个原因
可能也有一些这些原因。对，嗯，
对，这两个你小南和博洋你们说的这原因，两个原因我都同意，我觉得都有这个因素在里头。我再说个第三个原因，
嗯，
就是第三个原因就是战争期间，就是博洋刚才讲，他战争期间他除了作为三军总指挥，他要指挥作战以外，他这个三军战争期间，他有特别多的机密情报通讯联系跟战场上的这些这个前线的这些指挥官联系，这种联系他不想在中国进行，在飞机上空军一号上还哪哪去，这是不可能的，这太麻烦了。这个时候只能在美国国内，在白宫或者海湖庄园，就这俩地方行，其他地儿都不能去，这太不方便了，而且太不安全了。那你想你想你这个跟前线指挥官联系，这是美军来说最高机密。你在北京跟人家联系，你这是不是很容易被中国给发现了你这个机密吗？所以这事儿他肯定不愿意出国。我这补充第三个原因，就是那刚才小南和博洋你们说那两个理由我都完全同意。但我觉得从技术上，因为我这从技术出发的人，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不想干，不想冒着险。
对，亚光，你这个角度很新颖，也很真实。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考虑，是吧？你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么多绝密信息，你在这个钓鱼台国宾馆里面搞的，那可能都被人家听了一个听真真切切。
而且你知道他到北京访问怎么得两天三天吧？
嗯，
现在战场打仗，不两天三天，你最高指挥不跟前线联系，最高指挥官跟前线不联系，这不可能的。所以他不会，他不能去的，这个太不安全，太不方便了，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那说到中国的事，正好现在中国这个人大政协两会，现在也落幕了。每年都是三月份要开这个两会，好像这也是这个法律规定的嘛，就是每年要开一次。但是真正解决了啥问题？这个议员们，这国会议员们和政协这个东西，在美国好像还没有一个。在这个西方体制中间还没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机构，是吧？你要说人大可以算中国国会吧，那政协算啥呢？这是一个中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机构，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咨询机构，
就是统一战线哈。
统一战线，对。那两会落幕，你们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知道他们有人提了一个什么要给农民每个月加多少50块钱是多少钱那个？
20块钱。
有人说太少，说这个提好，但是这个没无济于事。
人大，我觉得今年这个人大和政协两这个。两个会议呢没有什么新鲜点，没有什么热点，没有什么议论的热点。然后呢就是说把国民这个 GDP 的这个预测呢定到 4.5 往下调了一下子，其实这个也意义也不大。我觉得这两会没什么太大意思。也我觉得就是说全世界人民，中国的人民大概都不太关注这事儿，反正就是正常那么事儿吧。其实现在开两会，现在只要不出事就是好。没再逮两个贪官，也就算好的。现在大家都说了那个这两个人大代表会，大概我就觉得外媒就是有一些或者海外的一些就是说这个一些自媒体关注的，就是说解放军的高将又有多少人没出席两会，就关注这个，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多值得关心的啊。反正比较惨，现在大概只有四个上将还是三个上将，就惨惨。
两会确实也是观察中国又有哪些官员又落马了，这两会不出来了。
对对对。
是吧？博洋有什么说的？
就是说也因为主要看关注伊朗这个事，就是没怎么特别，但是就说好像中国就是说这回就是确立了就是那15-5的那个那个任务吧，就是说。这个
15-5是今年开始是吧？
对，对，完了呢，还有我觉得还是可能跟那个反腐，可能还是坚持反腐呗，就是说换了一些那个省级的领导，军队方面刚才亚光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好像这回军队代表都 都少了，就跟这个可能就是说本身有人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有人可能正在审查中，就是说可能跟这些都是有些关系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就等呗，就等到2027年了。
嗯，
就是说所以这回也就是反腐制定155的计划，可能也就是橡皮图章似的，就这么走一下也就过去了。嗯，
是的是的。亚光博洋，你们说的对，就是真正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些举措吧，只是观察到就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是说这次这个军委委员，因为没有军委委员了，就是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胜民，这个那张胜民作为这个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啊，对，只有他和习近平是坐在主席台上，就两个军方代表，就没有别的部队代表了。去年两会还有五名军方代表坐在上面，那我想另外三位那肯定就是军委委员嘛，是吧？中央军委委员。那现在这三位全都成了阶下囚了。
我看说一共有19名高级将领被终止了代表资格。
是啊是啊。
嗯，
对啊，这过去一年时间是抓了不少人呢。讲这个说前一段时间就关注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叫陈武是吧，说好些活动都没参加，然后说看政协开会他来不来。那政协副主席你政协开会不来也不来，那估计这个人也不行了，也下去了。然后就是刚才波阳你提到的，就是说几个省部大员，就是一把手党委书记，就是、辽宁省委书记，这个内蒙自治区这个党委书记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还有就是广西的省长，他叫自治区政府主席啊，两个都是自治区主席，还有这个内蒙的自治区主席鲍刚，这五个这个封疆大吏在这次这个两会上露面，这也是就是说可能将来会不会也是成为中国政坛上的这个星星或者是后起之秀吧。因为今年的两会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和明年的21大隔得很近，就明年就要举行21大了是吧。
对。嗯、
那所以这些新出现的这些封疆大吏，他们明年会不会在21大上这个进入是吧，有的是这个要进入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因为现在有的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有的还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比如说这个我看有报道提到，就是江苏省长刘晓涛说他这个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中纪委委员。而一般来说省长省委书记最起码是这三个机构里面至少有一个，他是一个都不是。但是他居然就是当了这个长三角经济第一大省的这个省长，所以明年会不会就是直接就进入中央委员，甚至有人说甚至有没有可能被习直接拔到这个政治局都难说。这个也是外部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吧，两会。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政坛嘛都是也不透明也不公开，大家也没有不像美国你国会也可以去听，州议会市议会反正各级议会开会你都可以去旁听看看谁说什么了。像那个州议会和国会它还有闭路电视。闭路电视你可以就是你要不用去你就看闭路电视好了。就是他是就是只要会议开那个闭路电视就开始，就是可以，中国没有这些嘛，所以只能就是到现场看看，诶主席台上坐了谁了，这次亚光没来是不是准备要提拔了。
没来是要体罚，是来了是要体罚。
都开玩笑了，没来这是太重任了嘛。像不是王岐山说神，那前几年有王岐山消失一段时间神隐，被抓什么大案去了，抓一个叫李博洋的人去了。
现在
请我们这个两会的这个事儿，反正就是也就是这样了。这个十五五呢，我还没看这个十五五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就是文案啊，但是好像是就是说对这个社会发展。就是所谓这些这个包括现在 AI 时代的这个高等教育啊，职业教育这些调整啊，所提了一些新的有些新的提法。因为最近不是两会期间不是有那个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说我们学校今年要砍掉什么十几个专业还是多少个专业，就是因为 AI 的发展让这些专业都就失去意义了。你培养四年念了大学出来说翻译专业砍掉了，还有什么好几个专业就是基本上都不需要了以后。所以现在高等教育就是要尽快往这个按照社会需要来调整，就有些专业不行，那培养出来毕业就等于失业，然后他没办法只好去送外卖啊送快递啊这些。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专业行业它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比如说中国老龄化，大量的老人他需要你养老还要社会化嘛，就是这种养老院招不到人，年轻人不爱干，一个就是工资低，再一个就是说他没有这种专业训练的这种，他没有这种社会的，就是说社会给予的重视程度不够，整个这个感觉社会地位比较低，好像就是说哎没什么本事的人或者没什么能力的人。就是没文化的人，这其实是需要，就像你应该培养一个护理员一个护士是吧，你可能不是 register 的护士，你最起码有点护士的常识，你不需要四年本科，你读个两年的大专出来，然后这个到养老院拿的比较工资也可以高一点，这个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是吧，这个中国社会是大量的需要。那高校我听说有的高校就在调整，就是不是增加这方面的专业啊，同时也解决年轻人就业嘛，因为年轻人就业这个好像压力非常大。我一个国内一个同学说他在高等教育部门工作嘛，他在那个学校说今年开年来就两个学生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就自杀，就压力太大了，就是家里面是好不容易让你上了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就是家庭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确实这个希望这个十五五里面能有一些具体的一个措施吧，就是
对我看他说有一些具体细节嘛，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就是那个生物科技，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是确实是大大的改变了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然后呢现在还有就是生物科技就是今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就是挺就是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就提到了生物科技，也就是说现在好多人就说比如说学电脑的现在确实是一毕业就找工作，现在真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相反呢，这生物科技，反正我感觉，因为我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嘛，我感觉到，就是说，就是说，就是比如像那个，比如说软件这个行业吧，大量的裁员什么的，但是在生物科技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最近还真招人呢，但是
或者说就你了解生物科技这个行业还是在继续的招聘是吗？
对，还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跟别人说过嘛，因为我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就说啊以后是什么这个社会是生物生命科学吧，就是新生物生命科学，但是我一直没觉得就是说好像是 怎么蓬勃发展。直到最近这几年，我还真觉得好像是，哎，确实是有些就是比较，就是有些新的东西吧，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药物开发，现在就是实际也当然跟 AI 什么的这些东西也有关系了，就是说 AI 帮助药物开发呀，还有就是疫苗啊，疫苗这个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川普在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就是那个 mRNA 疫苗就那个 COVID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贡献是非常大。现在就等于是好多就是今后的治疗方案啊什么的，这个什么都是跟当初的那个这个 mRNA 这个疫苗发展这些都有关系。现在就是说，我觉得生物科技，我还真是开始感觉到，哎，有些生命科学吧，就是说有点就是起飞了的那种感觉，给我感觉。
蓬勃发展的态势。
有些对，我看我多说一句，就是说我前两天我看一篇文章，就周末的时候，就说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他搞一个搞电脑方面的一专家，他有一只他的一个爱犬得了癌症了，结果他就用 ChatGPT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软件，他就设计出一种 mRNA 的疫苗，就是然后专门找到科研机构把那疫苗给做出来，给他的那个狗来治这个癌症，而且效果非常好。就是说连那个就治那疫苗那公司都感到很惊奇，你一个根本不懂这方面的东西，就靠着 ChatGPT 什么的就能把这个疫苗给设计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AI 吧，一个生物科技今后还真是很有发展前途。嗯，
对。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时间再回来再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很重要的。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波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聊了一个是伊朗战事，一时好像打不完，估计要打多久。再一个就是川普，决定推迟访华一个月左右，他的这个到底有哪些考虑。再一个就是中国两会的闭幕啊，具体今年两会都完成了一些什么任务？刚才广告节目之前，这个博洋提到了，就是说，生物科技界，你觉得这个，这两年感觉真的是有一点好像要腾飞的这个架势，这个还是就是说，其实还是跟 AI 就是紧密结合的，就是说，
对对对，
在不管是制药啊，在诊断，在这个。是甚至包括治疗手段上，这个 AI 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是吧？
对，你比如说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像包括中国中国也是就是这15-5这计划也是有什么基因呐、啊、 还有细胞治疗啊，它也是比较强化这些东西。就是现在以后像这种就是这个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具体到每个人他治疗方法不一样。就比如说刚才咱举那个例子，说那个狗的那个，就是说他就是先提取他的正常的基因，然后呢再从他那个肿瘤上再提取他的基因，然后呢就做进行比较，就发现他怎么突变了。诶，就是因为发现他突变了，那就因为他跟正常去比较嘛，然后再具体对就为什么他突变了，在这个方面研究出就是设计出的那个治疗他的那个 mRNA 那个疫苗，然后去治疗他，就是非常精准的这个治疗。所以呢就说今后就我看有就那篇文章嘛，就说今后五到十五年之内也是，就是以后就是每个人现在就得什么病了，大家吃的药都一样，顶多剂量不太一样。那以后就是完全就是说能够发展到就是说测下你的基因的序列呀什么的，就说然后具体的你的具体怎么治疗，那就是完全是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前途的，今后这个生物科技方面。
对，博洋，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就是说这个宠物的主人，他也不是一个
对，
医生或者是医这个生物科技方面的研究人员，他就是完全是出于对他宠物的这种
爱，对
这个爱心，然后他舍不得看着宠物，他就全力以赴想要救他，
对，
然后就自己去用 AI 来帮着找这个解决办法，
对，
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科技创新或者是医疗创新的这个门槛了，就是你可能不懂，但是 AI 懂啊，你只要会用 AI， 可以让 AI 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如果是全世界的老百姓个个都因为自己的问题来通过 AI 来找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小的发明、小的创造，那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五到十年这个人类科技的发展是。
对我再补充一下，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包括他用这 AI 来帮助他找这个原因，然后呢设计出这个疫苗的这个序列什么的，这包括他找到科技公司帮他去做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也肯定是中间有好多难度，但是说就有一点，就是说他得申请，你不是说你拿一个药或拿一什么，你想给谁治，想给那什么，这个伦理道德问题，就在这个伦理道德方面，就这个方面，在澳大利亚的那有关的部门嘛，就是要经过了好长时间，最后才获得批准。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
哦，
所以我就想问，
最后弄出来是的是一个药是吧？
对，它是一个疫苗，
哦，
对，就跟对，就是对。所以说这种疫苗本身是能够治病的那种疫苗。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像刚才小南你说的，就是说一般普通人现在他下功夫啊，他真正那什么，他可能真能创造出一些什么的。就是说你看这个技术方面现在好像是突飞猛进，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比如说还得有些规范呐、啊、有些什么还得大家还得遵守。
AI 是改变人类。哎，我现在每天都用 AI， 我用四个东西啊 ，ChatGPT， Grok， 这个Google 的 Gemini，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Anthropic 那个东西，我都四个。
哦，就那个 Cloud
不对，四个在教他用。我最近用的一个，我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给一块地，比方说 Bible 一块地，商业用地，你告诉我，你说这是在什么地址？你去上 City Bellevue 那个他那个网站去把他的踪影拿出来，你简单给我说一下他能盖到这块地多大面积，根据现在踪影你给我做一个东西，估计他能盖多少个 apartments， 迅速就出来，四个都能给我做，做出来以后能把四个再比较就综合出一篇东西出来。哎，小南博洋，你要知道这种 information 在开发上叫 Massing Study， 这个要 以前是要花5000块钱到7000块钱这个钱请一个 architect， 人家大概花3个星期到1个月时间才给做出来。我这就拿
亚光，我打断一下亚光。
嗯哼，
你这四个平台，你觉得
哪个
有没有优劣之分？就有的更全面，有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是还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多？
哎，你这问题问的非常好，我觉得是根据他不同的任务呢，他是他们这四个东西吧是各有专长。比方说我用法律上东西用的比较多，法律上东西明显的是那个 Grok 比较好一些啊，那个 Google Gemini 不太好。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说你这块地你看能盖多少个单元，能够起个几个楼，这个里做的最好是 ChatGPT， 他把图都画出来了。啊，太厉害了！这图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个楼，根据它的踪影，我给你这么一个模型设计出来，你满不满意？你要不满意，你告诉我。你这个你可以盖8层楼还是盖12层楼？你告诉我，你要是不满意，你告诉我，我再给你改。很客气，很客气。然后那图全画出来，然后说这样弄好了以后呢，你给我写一个那个 PPT。以前不老爱啊，那不要弄老要做 research 的 PPT 吗
？PPT
发一个 PPT 出来，连图带什么表全在上面。我说这事省太多了东西啊，就不用费那功夫。然后呢，以前还有那很多那法律文件，你还有很多法律文件。你比方说 City Developer 先找我们这来要有一块地了，先跟我这争，他要用一下用那个 easement 啊，说完了说给我多少钱。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少钱，我找一个我花又是花了几千块钱找一个 Pricer 出来报告，说多少钱，他不同意。那我说那这样的。那个 ChatGPT 和 Grok， 你把他们这个 City Bible 他们这些年他们到底他们都有什么 case 给我拿出来，夸我出来了，然后计算我说他们赔多少钱，怎么赔的都出来了。我发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AI 啊，这个搜索学习的功能非常强大啊。
对，
那么像不刚才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澳大利亚那个研究这个就一个普通人，不是搞制药的，不是搞医学的人，他能给狗搞出个疫苗来。
嗯，
首先这个人，当然这人肯定是基础很好的，他能他根本也不是学医的，这个人是不是？
对，他学电脑的。嗯，
学电脑，你看，
嗯，
他就这种事情呢，你要能弄出个疫苗，要在以前你必须完成基本的医学的生药生物制药的这个课程才行。
嗯，
你才能知道这个判断对不对，对吧？现在你不需要学这东西，你也不需要判断说你这个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他们给弄出个东西，相信你这个 AI 给做的东西，他就马上给你出来了。然后你根本没有这方面知识嘛，这个人肯定是没有这个制药方面知识，也没有疫苗方面知识，但是他拿出这个东西来，他就说，哎，我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来了，完了我找那个专家看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很厉害，太厉害了这个东西。
对，
就像我说，以前我在花5000块钱，花7000块钱找一个 architect。做他们1个月2个月的东西，才给我出来的东西，我现在其实已经弄出来了，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
对，是的，这个确实是人类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啊，就是赶上了这个时代。
嗯，
这个行，我们还有几分钟，这个再换个话题，就是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就是3月13号。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说美国公民正式放弃美国国民国籍的行政处理费用，将从目前的2350美元降到450美元，降幅 80%。 这个变化从4月13号开始生效。我就看了这个消息，我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大幅度的把这个放弃国籍的这个费用降低，是要鼓励大家方便大家放弃国籍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如果你不爱这个国家，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你就走呗。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那走的时候，不是原来为什么搞了4000多块钱啊，2000多块钱，现在变成400多，就是说原来你走可以啊，走的话留下买路钱，那个宰你一刀再走。现在就是还是说就是说啊，你要走行，那便宜点你就走吧。
对，现在他就是。 吸引大批的就是真正有钱的那个500万的那个投资的，包括南非的那个高就那个就是高端的吧，我这么说吧，高端的那移民呗，那就是好的进来，然后你不喜欢的不那什么的你就走呗。
这个说金卡就是移民的这个川普的金卡，不知道他现在这个申请的人有多少。这个是不是也要到时候用 AI 去查一下？
哎呦，这图怎么回事？
啊，他那个500万门槛就比原来的这个 EB5 要高出很多来了，是吧
？EB5 最早是50万吧，现在是80万，好像是，嗯。
嗯，现在100多万了要。不是。就是那个比较是所谓落后地区，可能还稍微再能便宜点，80万还是多少？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因为移民局是它是国务院发布的这个规则，国务院定改的规则，就是说那个那这个是直接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决定了，这个也不需要经过国会。那意思就是说方便大家的这个退籍，按照博洋说的，就是说你想走就走，好走不送，而且方便你走，便宜点，以后就不要钱走，就直接走，是吧？
就是引进一些高对美国真正有贡献的，然后没有什么贡献的那你就走呗，就是
不是他走的这些人呢，也不能说他没有贡献，他也可能有的人，因为走的人他有可能是穷人，也可能是富人，是吧？他有的想要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啊，科技人才啊，都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如果真的不想持有美国国籍了，那就方便一点，让人家，因为2000多块钱对有的人来说也是一笔钱，他可能还拿不出来这2000多块钱。
对，就比如说有些那些叫什么 anchor baby， 他生在这儿了，然后就被父母就带回他自己的国家了，就再也没有来这儿了。理论上来说，他长大了，他挣的钱他得向美国交税，他又不来。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呗。
对，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让他交2000多美元的话，如果他是在一个比如说南美的一个国家或者什么国家，他会觉得挺，换算成当地货币，他会觉得真的是挺多的钱。这个觉得就我只是想放弃一下这个，你还收我这么多钱。
对。
是吧？行，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这个两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读者想说一下的？
没有了，
没什么，
没有，我们行，那就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新春愉快，春节已经过了。可是前两天居然还下了一场大雪。
对。
好的，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Good night。拜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